接下来我们到第四章，我们发现哈，第一个故事其实跟刚才我们读的那个故事呢，有很多的这个类同啊。虽然看起来故事不太一样，但是里面的这个 lesson 哈，其实是原则是相似的哈。好，这个第四章的一到七节这个故事啊，跟前面第三章的故事什么地方可以类比，可以对应的？你觉得什么地方类似啊？空的器皿相当于这个第三章里面的什么？
挖沟。
哎，对，挖沟啊。那这个油呢？相当于第三章的什么？
水。
哎，对，
对，很
好，
非常好。
所以呢，空的器皿越多啊，我们挖的沟槽越多，越深啊，就可以盛装越多的油啊，那边是可以盛装越多的水，对不对啊？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是同样的原则啊。好，那这边也特别讲到，就是说，当你这个器皿哈，你器皿可以多到一个地步，只要你这个器皿哈，器皿如果是无限的话，你的油可以无限的流哈。你看这个 PowerPoint 啊。好，这个是那个他说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剩一小瓶油啊、哦。那这小瓶油真的是很小瓶，你看这个是很小的一瓶啊、哦。你看那个绳子啊、哦，从那个绳子的比例就知道，它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瓶油，不是大的器皿啊、哦。但是呢，他叫他去邻舍里面借所有那种器皿啊、哦，这种都比较大的器皿。所以到最后呢，他就这样倒，对不对哈、哦？小小的一瓶油倒在那么大的缸子里面啊、哦，他如果只要倒越多他只要那个器皿够的话，那个小小瓶的这个油瓶里面呢，其实可以无限的这样一直倒下去，对不对啊？到最后呢，就解决他这个一家人这个所有的问题，债务的问题啊。好，那今天这个我们的功课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今天他这个家哈、哦，穷到一个地步，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只剩下什么？他说，卑女家里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哎呀，其实油是其实在这个圣经的这个含义里面，其实是最宝贵的哈、啊。我们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我们不能没有油哈、啊。油就表示说圣灵啊，我们可以这个没有地位、没有名望、没有钱财，什么都可以，这个什么都没有没关系，但是我们不能没有圣灵，我们不可以没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有希望啊，我们就有盼望啊。OK， 那。今天呢，他只有一点点油，但是呢，他说好，现在去借很多空的器皿来，然后呢，要回到家里面去。他说把门关上，好、哦、啊，然后在里面倒油，哈、哦，倒油。我们看的这个右边这个，我们看这个什么照这个图啊，这图里面这个房子里面看起来是、蛮明亮，哈、哦，这个很宽敞的样子。其实他们应该是很穷啊，我相信这个房子没有这么好看啊、哦，而且呢，当时的房子呢，里面都不太明亮的，他们那个时候的窗子都小小的哈、哦，白天其实他们都是房门都打开的，他们其实白天都很少待在屋子里面的，他们一般都是白天在外面工作，房子里面呢都是晚上回来只是睡个觉这样子而已，好、哦，不像今天多半的很多活动都在室内做，他们当初都在室外的，那室内呢都一片漆黑，好、哦，门一关起来的话就更暗了，好、哦，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讲到说有一个妇人嘛，他有个钱。有一个钱掉在屋子里面去，他还要怎么打起灯来到处去找，才能够把那个钱找到，对不对？因为那时候地板呢是那个是泥土的地板，上面还铺了一些这个麦秸啦、稻草之类的啊、哦，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房子其实是蛮阴暗的。好了，那这时候还需要把门关起来，在里面倒油，哎呀，倒油就要很小心了，不要倒到外面去了，对不对啊、哦？好，在那边倒油，然后一把所有的瓶子全部都倒满。这里也讲了一个原则啊，就是说今天呢，神要我们这个器皿被扩大啊、哦，让圣灵可以更多的充满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在做在这个地上，我们的生活就是有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这个器皿里面呢要满了油，所以那个主耶稣讲到说、哦、有十个童女在那边要迎接新郎的来到，对不对？那十个童女就讲到教会、哦、教会里面这些基督徒啦，结果有五个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 啊，聪明的呢啊是怎么样？除了这个灯里面有油之外，它器皿里面也有油啊。那愚拙的呢是灯里面有油，但是器皿里面是空的，没有油啊。所以等到主来的时候呢，那个愚拙的童女，她的灯就快要熄灭了。结果她因为器皿里面没有油呢，这个灯就没有办法那个补充了啊，补充那个油。所以她就跟那个聪明的童女说：“求你把油分给我一些。”但聪明的说：“如果分给你的话，我这边也会不够，你不如赶快自己去买吧。”哦，所以他跑去买油的时候，那个新郎就来了，就把那个愚拙童女关在门外面了啊。就是讲的是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就是那个新郎啊。那我们的基督徒呢，我们都要在那边警醒，在那边要迎接主的再来。迎接主再来的条件就是我们的器皿里面要装满了油，就是我们这个器皿，我们这个人呢，基督徒呢是要被圣灵充满的，是要满有圣灵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充充满满的，充充满满的啊！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啊、见到他，才能够迎接他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啊，我们所要预备的，天天在那边预备好自己啊！我们这个这个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哈、啊：“你的衣裳当时常洁白，你的头上不要缺少膏油。
啊”
所以我们要常常有圣灵的膏油在我们的身上。好了，那我们现在要多有膏油，多有圣灵啊。那怎么样得呢？啊，要预备器皿啊。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器皿就像是那个挖沟一样，借着这种苦难的环境或者各样的这种不容易的这种事情临到我们身上，这就是在我们身上预备这个器皿啊。有时候一个人一个脸色得罪我们啊，让我们不高兴，哎，这都是神在扩大我们啊。那我们这时候选择什么？放下自己啊，我们选择原谅，选择饶恕。这就是献祭啊，把自己定死啊！啊，我本来要生气的啊，主啊，但是为着你的缘故，我愿意啊饶恕对方。嘿，这就是献祭。当神在我们里面挖沟啊，一个苦难来了，我们一个不顺来了，我们这时候把自己的那种哈、啊、天然的那种感觉放下，我才选择我起来赞美，我起来感谢，我起来饶恕，起来原谅，这就是献祭。好了，一个挖沟，一个献祭，结果让这个神的那个祝福就临到了。所以我们不要白白受苦，就这个缘故啊。受苦啊，让我们里面被扩大，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献祭好、啊，才会让神的灵更多的充满我们。好，那这边一样，这边要预备器皿也是啊，预备器皿就是让我们里面这个capacity 要扩大。但是在这里面又多了一点，就是说要在房子里面要把门关起来。这讲到说齁，那门一关起来不都一片漆黑吗？对啊，是一片漆黑，只是让窗户那个小小的光可以进来齁。这讲到就是说齁，我们今天预备器皿，让这个油齁，装油齁，在领受这个圣灵呢，往往是在一个暗中的一个生活。我们在暗中怎么样跟神有一个相交，我们怎么样在暗中跟神齁这样来沟通，这都是我们领受圣灵的一个秘诀。啊，今天领受圣灵不是说在一个很公开的什么样的一个场合啊，做给大家让大家公然看见，不是，最要紧的都是在我们私底下的生活，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啊，你是说向神的一个祷告，向神的一个渴慕啊。今天这个下了班啊，累得半死啊，那这时候呢，很想这个坐下来轻松一下，电视机打开来 relax 一下，但是你就是选择说，主啊，我要来亲近你，主啊，我要来读你的话。我要来选择，我要选择你，嘿啊，这个是没有人看见，这个不会说是，哎，张老师跟就业在旁边看到了，哎呀，给你们这个加分啊，不会，没有人看见，对不对？哈、哦，牧师没有在旁边，他不会给你鼓掌，不会，没有人给你鼓励啊、哦，但是呢，哎，这个时候就是暗中啊、哦，你就说跟神有一个沟通，神就给你加油啊、哦，给你加油，这都是点点滴滴坐在暗处的，当你在暗中，你向着神哈。哦发出一个赞美，发出一个感谢，一个祷告，主啊，发出一个爱的一个呼求啊，在上班的当中没有人看见，但是你心里面都主耶稣啊，我需要你，主耶稣啊，我感谢你，主耶稣啊，我爱你，主啊，求你更多的充满我，哎，你同事没有看到，但是呢神都看见了，这就是在暗中啊，神在给我们就把这个油呢加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我们要很宝贵，这叫做暗中的这种啊跟神的相交。所以主耶稣那时候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祷告，祷告你们暗中的父，不要像那法利赛人站在这个十字路口在马路上，哎呀，这个公开祷告，他说他们已经得到他们所要的那种荣耀了， 但是呢，然后你们要进到内室里面，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所以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交往跟沟通呢，不是做给别人看啊。啊，最要紧的是你要知道说，你每一个心思意念，神在暗中都查看啊，你每一个向神的一个渴慕，向神的一个呼求啊，神都听见，神都看见。那你每一个为着神所放下的自己啊。啊，本来要大发脾气的，主啊，我今天不是为着别人，我是为着你的缘故，我愿意让你啊在我身上喜悦，我就不要，我就忍住，我就不发脾气，主啊，我转向你，主啊，你救我，主啊，你救我脱离我的脾气，主啊，你救我，我主啊，我知道我自己实在是不行啊，我其实我要忍耐也忍耐不住啊，但是主啊，我可以来，我知道我可以来求你，你可以来改变我啊，主啊，虽然我里面有很多这个思想乱七八糟到处乱飞啊，主啊，你可以来安静我的心思意念，让我来转向你啊。哎，我们可以跟神求啊，其实这个是神最喜悦的祷告啊，最喜悦的祷告。甚至说，当我们这个身上有开始有改变的时候呢，人家就知道说，哎，这不是你，这一定不是你自己做得来的，是神在你身上做的。所以这个就是让神的这个啊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就显得完全啊。OK， 好，这是那个。第四章一到七节，我们就从这里头可以学到，哎，发觉跟第三章的功课呢是类似，但是这边又多了一个，就是要在暗中，哦，在暗中。好，那现在八到第八节到三十七节，哈，哦，这个是以利沙让一个孩子死里复活，其实他这边不只包括一个神迹，包括两个，哈，哦，那让这个一个妇人
生子，
哎，对，让他可以怀孕生子，然后接下来呢，又让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啊，好，那这个以利沙走到苏念是在这个以色列西北边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他那边有一个就是叫做耶斯列平原的旁边的一个城市啊，那这个有一个大户的人家，有个妇人啊，那这个妇人其实就是。预表到说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一个人齁，哦。那他怎么样会有一个属灵的智慧呢，就是他有眼光，一个属灵的眼光。他看到以利沙噢，哦，这个人不一样，他是一个神人齁，哦，神人是一个圣洁的神人。所以他有眼光。那今天一样齁，哦，今天这个以利沙他预表的是复活的基督齁，哦，我们刚刚在前面有讲到，就是说如果以利沙跟以利亚放在一起的话呢，以利亚可以象征是基督，以利沙可以象征是教会，哦，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现在以利沙他也可以象征是基督，哦，然后呢这里有个妇人他就认出以利沙是一个不一样的，哦，所以我们有个属灵的 眼光的话，我们就发现，哦，这个耶稣是基督，哦，是这个我们人生的盼望，我们的希望都在他身上，哦，所以我们看见了，看见了之后呢，我们认识神了，好，哦，我们来要来信仰他了，信仰他之后还不够，哦，然后呢他下一步是怎么样，他就强留他进去吃饭，他就每次他经过那边的时候他就强留他吃饭，所以吃饭的话一直讲到说，哦，他跟以利沙亚有交通，哦，同一桌吃饭，哦，吃饭，所以这讲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认出主来了，我们要信仰他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跟主常常要有交通，不是只是信了耶稣就 OK 了，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不是，就是要常常跟主有交通，有交通完了之后呢，还不停在这里，他还帮他盖一座小楼在墙上，其实说就在那个房子的屋顶上了，因为以前他们那个这个中东那个房子都是那种平顶的，平顶的房子，那在房屋上面他们常常可以在那边纳凉啊，那在那边做一些休闲活动，那但是他们也可以在房顶上面盖一个小楼，就盖一个小房间，那那个房子呢，那个房间是从他那个楼梯从外面上去的，不是从房子里面上去的，都是走外面上去的，所以他就在外面盖了一个小楼，等于是说有独立的进出口，然后呢里面就安放了一些家具，所以当以利沙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不仅可以在那边吃饭，而且可以在那边休息，可以在那边过夜，所以他就为以利沙预备了这个住处，所以这就讲到说， 我们不仅与主交通，我们也要与主同住，让主常常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是这个关系就更深了，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产生出来？接下来的结果就是说，一个本来不会生育的妇人，结果呢，现在可以生出儿子出来了，这个里面就是讲到，就是说，这个妇人她本来是非常是大户人家，然后她也是富有的，从灵里面的意思来说，就是说她这个一个基督徒，她的各方面的恩赐、知识、才干都全备，但是呢，唯独缺少什么？唯独缺少生命，她生不出儿子出来。所以这就讲到说，在新约里面有一个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呢，它是怎么样？它就是
口才知识俱都全备。
对啊，但是呢，问题就是说他们非常属肉体啊，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个深度度量
很肤浅
，对，还在彼此那边吵来吵去然后这个勾心斗角，然后这边这个很多事情打官司真的是让这个保罗看了真的是要摇头叹息但是保罗呢也是充满爱心他从来不会说直接一开始就说你这个人怎么样糟糕让我失望，他都是先肯定人家先赞美人家就是他先祝福人家，然后他就说你就叫我为你这个教会我感谢神因为你各方面都全备，口才、知识、恩赐，所以他们那边有各样属灵的恩赐，都好。所以这就像这个富人一样，他是个大户人家，有钱啊，什么都有所以他问你要什么，你缺什么没有？他说我在这里这个安居度日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缺乏。但是他真正缺乏的是什么？没有儿子。一个富人没有儿子，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羞耻所以。这个基哈西啊，就跟伊丽莎说，她没有儿子，而且她丈夫也老了眼看是好像生不出来了结果那个伊丽莎说，好，叫他再来结果他是在门口，他说明年到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这个妇人他没有说啊，赞美主，哈利路亚这个我要有儿子了不是，神人我主啊，求你不要这样欺哄。悲女他不敢相信不敢相信，他怕人家在骗他把他的那个期望拉高，到时候他失望就很大就没想到真的是生出来了第二年他这个时候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就是讲到说我们这个人要有属灵的眼光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条路是正路这条路是永生之道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彼得有眼光他那些十二个门徒是眼光也是被神开启才会有的啦因为我们如果不是被主开启，我们也不会有这个眼光的。我们来跟随主，来跟随主之后，你一定要有跟主也要有交通所以要强留他吃饭，然后呢要跟他同要他同住，就是我们要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安家，在我们里面有找到落脚的地方所以就讲到说我们这个器皿需要空的器皿要不然的话，你被这个电视啦，被这个什么这个电脑啦、网络啦，被这个报纸啦、这个娱乐啦，各样东西占满了，里面就没有在地方可以放主了，被忧虑占满了，你也是看不到主了，对不对？这个忧虑也是很会霸占人的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被主自己来充满，所以要为他预备住处。接下来呢？你的生命就会长进了，就会有生命出来有生命出来。那生命出来之后呢这时候就接受了，就会经历到一个考验。这个孩子经过死，经过了死死之后，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母亲的反应让我们非常的惊讶。你会不会发现那个孩子呢，有一天到父亲跟收割人那里去，然后说，哎呀，我的头啊头痛那结果那个仆人就把他抱到他妈妈那边去，结果呢半天早上痛到中午就死了，就他母亲没有在那边哀嚎在那边哭叫赶快给我打911叫救护车，没有，他就给他抱上楼去，然后把他放在那个神人的床上然后门就关起来，然后呼叫他父亲丈夫说赶快给我预备
一匹驴来，我要去见那个神人，很快就回来。然后他丈夫说，今天又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呢？好像平常他们大概是都一定的节期才会去见，可能要请神人为他们献祭啊，或者干嘛的。夫人说，平安无事。这个反应让我们很奇怪。接下来还不止这样子，然后他就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的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所以那个妇人坐在驴上面了，那个
快驴夹边，
仆人在后面赶着那个驴，所以就这样子一路就去了。去到那边呢，神人就看见了，然后就叫那个仆人去说，平安吗？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结果那仆人一问，他居然说什么
平安
，奇怪了
，Everything is all right，
奇怪，然后呢，可是他到了山上呢，就抱住了神人的脚，然后那个其他医生说，乱来，要把他推开，这个神人哪是这样可以让你这个随便靠近的，神人就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那个妇人就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你为什么让我有那个孩子之后呢，现在又让他死了，你不是更多的那个伤我的心吗？我当初不要期望有这个孩子，今天还不会受这么大的伤害。结果那个伊丽莎就吩咐基哈西说，束上腰，拿我的杖前去，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孩子死了。所以他就说，你这个人家跟你问安，你就不要回答，因为赶时间了。他从那个苏念到加密山，差不多25公里左右，25公里差不多哪里到哪里啊？我看，UBC 吧 ，UBC 到梅索套大概有25公里，差不多。好了，反正 anyway， 这个你如果说是走路也是蛮远的距离，然后呢叫那个其他人赶快去，人家问安的话你不要回答，因为当初那个农业社会，人家这个一问安，不是像今天工业社会两三句话 ,hello, 你好就 OK 了，不是要讲半天的，所以那个步调是很慢的。但是呢他说你就不要回答，就赶快去做，把那个杖放在他的这个脸上身上，放在孩子的脸上。然后呢，但是那个孩子的母亲呢，他不以此为满足。他说他要那个伊丽莎一起去，要伊丽莎一起去。这个反应跟谁很像？跟旧约里面摩西。摩西怎么说？
你若不与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带上去。
对，那个神差天使跟以色列百姓一起去到迦南地，摩西说不要，一定要你跟我们一起去，所以这个妇人呢，他要这个
伊丽莎亲自去
、亲自去。然后结果基哈基去果然没效，他就是一样画葫芦，伊丽莎怎么教他做，伊丽莎怎么教他做，他就怎么做，但是呢这些那个伊丽莎用那个杖他来用就没用，这个所以就是说一些属灵的方法，属灵的一些做法，换一个人做真的就没用，你一定要里面要有那个生命，
才会有那个权柄。
对，结果他们也要赶回去了，如果再不赶回去，那个父亲真的，孩子不知道到哪去了，到处去找，一看啊死了，那就把他这样拿去埋葬了。因为呢以前他们这个办丧事都办得很快的，当天马上办的，所以他们赶快趁着这个事情还没有曝光之前赶快回去处理，然后呢伊丽莎就到了，就看到，然后他就祷告，他就是伊丽莎的故事里面常常看到关上门，有没有看到，这里又是关上门，又关上门了，第33节，所以就是一再讲到说我们跟神之间一定要有那种关上门的关系，要有内室的关系，然后他就伏在孩子的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伏在他身上。结果呢孩子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伊丽莎就起来休息一下，走了一趟之后再扶上去，那这时候孩子就打了7个喷嚏这个下一章还要乃曼下去沐浴7回，这边打7个喷嚏，七就是完全的意思，打了7个喷嚏之后眼就睁开来，然后他说把那个苏念的妇人叫进来，然后把那个孩子抱起来，这个妇人就进来了，就在伊丽莎脚前伏一地敬拜神，然后就把孩子抱出去了。 所以在这边讲到说他，他这个让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他的一个做法就是他的眼睛对他的眼睛，他的口对他的口，他的手对他的手。有人说就是在做这个口对口人工呼吸，不是，人都死了，对不对？死了就是说这个人工呼吸来不及了。他那个妇人到这个加密山一趟，不要几个小时过去，再回来几个小时啊，人都已经死透了啊。但是这个有一个预表的含义啊，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死了，但是现在他要从他死里复活之后呢，他的眼啊，这个以利沙刚说了，就代预表基督啦。以后我们一个人啊活过来之后，我们要用主的眼光当做我们的眼光，主的口当做我们的口，主的手呢成为我们的手啊，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看呢用主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的口呢成为主的出口啊，这时候我们就重新活过来了。成为一个新的人啊、哦，好，所以这个就是以利沙在这里哈、哦，他让这个苏念的妇人哈、哦，他经历到怎么样可以产生出生命，当这个生命哈、哦，还经过有死而复活的一个过程啊、哦，这当中的一些诀窍啊、哦，那个他为什么起来这个？在屋子里面往来走了一趟啊，我今天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有时候祷告不一定是坐着或者跪着或者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行走走来走去在那边祷告。
对，
我跟那个就会常常在家里面这样走来走去哈、啊，这个一面走一面祷告。那好几次神给我一些启示跟亮光，是我在走来走去祷告的时候呢，神给我的啊，所以。这个走来走去祷告，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种祷告的方式啊。如果说你神给你方言的话，就更好，就是说你一面用方言祷告啊，这样走走走走走。但这个是这个我看到这个以利沙的这样的一种，我不知道那时候不知道可能没有方言，但是当他一面这边走路在那边祷告，用方言祷告的话呢，他真的是可以积蓄他里面那个属灵的能量啊。OK， 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学习啊，也可以学习啊。你说坐在那边祷告都快睡着了，就快起来走一走，走一走，主啊，赞美你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你在我家里面得胜，主耶稣啊，你要更多的充满我哈、啊，这样走行走祷告啊。OK，
关于这个第四章，我们可以请你在旁边啊写一个对照《列王记上》十七章。你可以在旁边写王上十七章，写在这个的旁边，哎，哎，对，就说这个第四章的这两个故事，
列王记上，
哎，列王记上王上啊，王上十七章可以对照看，列王记上十七章是讲到以利亚他的师父以利亚在那个撒勒法的寡妇的家里面行的神迹，也是那个油不减少，还有坛内的面也不短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让那个妇人的儿子死了，他是本来就有儿子了哈，后来儿子死了，对，那以利亚也使他的儿子死里复活，哎，这两个可以对照一下。
是不是一件事情啊？
不是，这是两个人做的事啊，一个是他的师父以利亚做的。那这个是后来很多年以后是以利沙做的啊，哎，对。
OK。
好，我要问大家，为什么他先生问他的时候，他说没事，平安无事。
他因为相信有位神人在帮他，他信心很足啊。
很急，很好。
而且他不把这个儿子死了告诉他先生，为什么？他先生会慌张，对不对？
对呀、一慌张他就觉得
就会坏事情。哎，好，还有基阿西来问他，你的丈夫平安吗？你的孩子平安吗？你平安吗？一切都平安。嗯，他这个话不是讲谎话，他这个话是信心里面的话。对，信心里面的话。所以他不把他真正的困难告诉先生，因为先生经不起啊。他也不把他的困难告诉神人的仆人。为什么？因为他也知道他解决不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讲我们的困难的时候， 最好要找那个比较成熟的可以信任的，或者我们就是直接去找主哈。
对对，当然我们
这一句我没有理解哦。
好，
就是在那个教室27节其中啊，读到像犹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啊、这是因为是神人说嘛，
哎，
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这句话怎么理解？
好，因为好，你看啊、哦，27节，妇人上了山，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见到神，我们要上了山，就是说放下我们的悲伤，放下我们的那种情绪快要崩溃了哈，放下我们那个怨言等等等等，这些都要放下，要到更高的地方去，要超越这些，超越那个焦急，超越那个紧张啊，超越那个埋怨啊，要到更高的境界啊，去找神。好，一找到神就一找到神人啊，这个妇人一找到神人就抓住他的脚，就抱住他的脚，就是俯伏在他的脚下了哈。俯伏，神人应该是坐着了哈，他就一看到他，他就赶快俯伏下去，然后就抱住他的脚。他讲不出话来，他太难过了，他不知道该讲什么。那基亚西就说这个妇人怎么这么奇怪啊，怎么可以这样子抱住这个神人的脚，就想把他拉开。可是呢，这个以利沙他知道他有痛苦啊，他的内心非常的痛苦，所以才会有这种动作。那耶和华没有告诉他是什么原因啊。好，那然后妇人就说了，我哪里有向你要过儿子呢？你那个时候说我会生儿子，我就跟你说过不要骗我啊。不要 don't raise my hopes， 意思就是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你不要把我的希望这样子升起来啊，不要给我这方面的希望。你看看怀了孩子，孩子死了啊，所以他这个在诉说他的愁苦啊。那以利沙就叫那个基亚西拿着他的杖过去，那可惜这个杖是以利沙的杖，不是基亚西自己的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啊，我是某某大教会出来的，我的牧师是就是最有名的谁谁谁啊，那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了解吗？就是说那个牧师他为什么会神重用他，是因为他有他的杖，而那个杖是他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所累积起来的权柄。好，那基亚西在这个神人的旁边也没怎样啊。那个权柄并没有因为他拿了他的杖而变成是他自己的杖，所以人家的权柄我们没有办法分的，就是说人家的权柄我们是没有办法继承的。但是为什么以利沙可以呢？因为以利沙就是眼睛一直看着他的师父到最后一刻，一直跟一直跟。
OK， 那个主耶稣那时候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一群妇人有没有？他像一群妇人显现，在马太福音28章第9节哈，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哈，所以他们那时候的反应哈，跟这个妇人也是一样，也是要抱住他的脚哈。然后那个他为什么都说平安平安哈？这是讲到说我们今天如果对一些人有觉得这个人可以帮我的忙的话，我一定会跟他讲说我的一些难处，对不对哈？我的一些困难，我的一些什么样，你会指望他说他也许会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忙哈？但是呢，如果你认为他完全没有办法帮你什么忙的话，你就什么话都不会对他说，说了也是白说，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妇人他知道，就是说他这时候已经不把任希望放在任何人的身上，他完全把希望放在以利沙一个人的身上。那这就讲到说，我们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希望完全放在主的身上的话，我们就会直接到主的面前对主来说，
对，
我们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啊，问这个人，哎呀，问那个人，我该怎么办啊？我知道如何是好，就东问西问，就最重要的他没有问到主哈。那这个妇人呢，就是他谁都不问了，他直接来问主哈，直接来问主的话，嘿，那主就赐下这个一个死里复活的一个神迹哈。在这个他孩子的身上，
对
，OK， 所以很要紧的，我们要学习到，你难处很大吗？你难处大到什么地步？孩子都死了，在人看来已经没希望了， 但是呢，在神的手中还是有希望，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神可以做那从死里复活的工作，打七个喷嚏，这个里面这个死亡就都出去了，生命的气息就进来了。